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在那里看见里面空间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着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继续的在马太福音中教导我们，你关于你天国神国的真理，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你的国度。求你打开这段经文的奥秘，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浇灌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一段宝贵的信息，好让我们真实的在生活之中能够知道如何的在生命上能够有所长进，在称义的基础上走那一条窄门小路，好把你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看到我们都是你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主耶稣他所在教导的时候，他都是就地取材，随着所发生的事情和所面对的人，来教导和启示关于他神国度的真理，关于救恩的真理。那么其实他所有的教导的对象最主要的就是他的门徒，也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今天这些基督徒讲话。那么今天这两段的经文呢，他面对了有三个团体。第一个团体是跟随他的门徒，第二个团体是文士法利赛人，第三个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邪恶的世代，整个在耶稣周围的这个邪恶的世代。那么这个邪恶的世代的人，就是指那些听到耶稣的信息，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还不信的那些人。当然这些人也包括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今天的经文有两个不同的事件，四十三到四十五节，耶稣是继续前面法利赛人要求耶稣行神迹，那么在这个事件所发展下来，所以耶稣在继续的说明他赶鬼的事件的属灵的真理。法利赛人挑战他的权柄，要求他从天上行神迹下来，那么他告诉法利赛人没有任何的神迹，唯一的神迹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死里复活的神迹也会发生在尼尼微人的身上，也曾经发生在尼尼微的人的身上，也曾经发生在这些尼尼微身上，因为他们听到那个审判的信息，他们立刻就悔改，这的确是一个神迹。那么死里复活的神迹也发生在南方女王的身上，因为他渴慕所罗门王的智慧的话。 而且他在39节说，求神迹是这个邪恶淫乱世代的一个特质。这个世界要看的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大的权柄，而不是真正喜欢听这个智慧的言语。所以在这段的经文最后说，这个世代也要如此。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段经文它是跟上面那一段耶稣讲到复活的神迹的那一段是继续联合继续的说明他的真理的。第二段的经文46-50节呢，耶稣就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告诉我们，他说有另外一个团体是对立于文士法利赛人和这个邪恶世代的，就是他的那些门徒，他刚刚新组织出来的教会的团体，他说他们是他的家庭，耶稣基督家庭的成员。这些人听到耶稣的信息，他们就悔改，而且他们非常渴慕耶稣智慧的话。耶稣说他们是他家庭的成员。那么其实我们要看今天这个经文呢，其实他在延续前面讲的真正的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神国度跟悔改是有绝对的关系，你们必须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度近了，就是耶稣所传的信息。所以他在这边更进一步在解释神国度的悔改。因为这一段经文结束到13章，他就开始一直用比喻要说明什么是神的国度。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再解释一下，对于我们来讲悔改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在这边讲悔改有一个双重的意义。第一个，他必须要被认识基督的知识所充满，它不是一个空的物质，它不是一个外在的道德的行为，它被知识认识耶稣的基督充满。而这个充满的彰显就是他跟耶稣有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必须彰显在他跟耶稣的门徒周围的弟兄姊妹的关系上面，它是一个家庭的关系，否则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悔改。所以这个圣经就在讲这样。但是我们有两个解释这个经文的前提。一个真正的，第一，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不会遭到今天这种情况，没有污鬼会 回过头来再住到他的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以弗所书3:17说，基督借着我们的信心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既然有捆绑撒旦的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我们不可能被邪灵有入侵的可能。因为因信称义的圣徒已经被转移到被在耶稣所统治的领域之中，所以第一，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不会遭到今天这段经文的这种的情况。但是第二点，虽然如此，基督在一个成圣的过程中，他仍然要知道如何抵挡魔鬼，因为神容许撒旦魔鬼试探我们，他在教导我们。以弗所书，所以他以弗所书6章到了末了的时候，把所有的神学教义讲完了，家里面家庭生活教会生活的应用讲完以后，他说基督徒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教会如果不认识魔鬼的诡计，这个教会还是一个很肉小很容易受到侵扰的教会，那当然基督徒也是。所以称义的基督徒不会有邪灵的内住的情形。这第二个，但是基督徒还是要知道怎么去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 这两点是我们先要解释这些经文的前提。43-44节，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得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的空间打扫干净修饰好。耶稣，我们记得这个地方他不是在描写一个 因信称义已经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是在讲文士法利赛人，虽然是在讲这个邪恶时代的人。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跟邪恶的时代有一个非常共通的特质，也就是他们追求一种外在的宗教道德的重整，而且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外在宗教道德的重整不是真正的悔改，你只有在行为上外表上做到那些也许你看起来是非常敬虔恭敬的，你没有犯出任何的错，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但是你的内心却是充满没有受到圣灵的洁净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加尔文说，基督毫无疑问的是在描述那些没有圣灵内住的人，他们是准备好要接待魔鬼的人，因为那些人有圣灵内有圣灵内住的功效的人，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受到保护的。所以基本上这边是在描述一个没有圣灵内住的人。污鬼离了身，也就是表示说这个人他已经很洁净了，他的道德是高尚的，所以他基本上看起来他跟所有的邪恶是没有关系的，看起来的污鬼是离开他了。所以耶稣用污鬼邪灵离了人身和这个空屋子来形容一种外在的宗教道德重整，一种对自己外在的行为上的道德一种高度的遵守，一种我们叫做 self-righteousness 自义。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绝对不会去拜偶像，那么他们的偶像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自己的 self-righteousness， 他认为他自己的对。第一，他们不认识自己的罪，他们把世界看作是一种很简单的对和错的一种简单的运作法则，他们的世界观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对和错。他们是按照自己所定的一套标准去行事，按照那个标准行，他就说他是对，他不会听任何人告诉他，你若惹我生气，那你就是错的，我做的回应就是有理由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运作的原则。神国度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神国的原则是基督的十字架，人冒犯我的时候，我首先知道这是圣灵带我进入的遭遇，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对和错，要把基督的义成就在我的心上，这是外在的宗教的道德重整是永远达不到的内心的深处的地方。基督的十字架呢，是借着圣灵透过神的话在一个人的内心做了洁净的工作，所以这叫做新的割礼。所以这是一种在圣灵的统治之下心受到割礼的经历，外在的宗教活动和道德重整达不到这个地步，所以它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圣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经历。以前我们知道在南北国的时候，他们都拜偶像，他们居然把偶像放在圣殿里面去敬拜，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边有一个菩萨的像放在这个地方一样的。但是后来他们经过了神的管教以后，没有那种的情形了，但是他们却因为对神国度律法错误的解释，对于圣经错误的理解，对于神国度的无知，他就造成了一种外在的宗教道德的系统。 而不是发自于内心的悔改。他们读神的话，却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旧约中也一直重复神做事的法则，但是这个邪恶的世界也是一样。他们以为宗教道德的重整这个世界，就可以带来这个世界最美好的那种乌托邦的世界。所以耶稣说，这顶多只是一个打扫干净的空屋子而已，里面打扫干净了，却没有认识基督的知识。他只是来形容一个人里面不但没有基督的知识，或者是他离开了基督，他的思想情绪里面在这些事情上他离开基督的。你去谈的时候，他里面他不知道基督的，他只知道有一个对和错。当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情感之中没有基督的时候，他的里面是空的。从登山宝训一开始到今天的经文，就一直在教导基督，基督是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如何祝福我们，如何要让我们心意回转，要走窄门小路。凡文士、法利赛人和这个世界的人，即使是有高尚的道德，但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他最多不过是想像一间被打扫干净的房屋。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顶多他是有，即使他有很丰富的神学知识，他甚至可以做神学院的教授，但是他所有的思想中都不是基督，没有被圣灵充满，必然会受到撒旦魔鬼的入侵和统治。以弗所书就一直在讲这个道理，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原文是说The true knowledge of Son of God， 神儿子正确的知识。 The true knowledge of Son of God， 认识神的，有真正关于神儿子的正确的知识，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不会中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他在这边讲一件事，就是说基督徒虽然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他也有圣灵，但是他在很幼小的时候，在长大的之间，在长大成熟之间，是一个慢慢丰盛的过程，那也是一个受到撒旦和魔鬼攻击的过程。他必须要在这中间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否则他就很可能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所以这边的第一个结论是，真悔改是发自于内心，外在宗教道德重整不是真正的悔改。不管多会讲道，不管你多会侍奉，不管你多会宣教，这些外在的侍奉都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不需发自于对基督和基督工作的认识，而且这个知识是慢慢慢慢成长，它不可能一天就达到的。因此我们会失败，因此我们会跌倒，但是神很恩典的带我们，一直在教导我们从失败中学习。那今天的基督教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离开那些被淡化的福音，那些浮浅的福音，那些以行为道德的福音，那些充满了基督教那种套装言语的空洞的福音。因为那些教导你去听，他没有叫我们去做坏事，他都叫我们去做好事，要去爱人，要去爱神，他可以带到某种程度上的行为上的果效，他也许可以带来一种表面上的一种和谐的情形。因为对基督如何透过圣灵在我们内心工作的原则模糊不清，所以就会形成一种与文士、法利赛人相似的一种没有悔改的生命。这是第一点。接下来耶稣说，他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边是讲到说， 一个人，一个道德崇高的人，一个宗教重整外表的道德的形式，他最后他会成为基督的敌对者，结果有更恶的鬼进驻到他的里面。耶稣用七个更恶的鬼的入侵来说明外在宗教道德重整的危险。七在圣经中是象征一个完全的意思，像文士法利赛人那样子的宗教道德重整，你看很简单，他就最后是最敌基督的人，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不是外面的人，就是教会的里面那些宗教外在宗教道德重整，成为最敌视基督的人。他这边讲到有七个更恶的鬼，因为这些外在宗教道德的重整，他缺乏内心对基督的重建，的这个对基督的认识充满的在他的里面的缺乏，他的必然的结果就是他在他的里面做王掌权，不是基督，他要解释所有事情是对还是错的。当一个人离开神的启示，是追求一种良善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比一个恶人还危险。一个恶人他说我就是恶人，我就是做坏事，那个善的人他说我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但是他是离开神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危险的事情。圣经就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他离开圣灵，离开圣经的真理，不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是真实的畏罪畏义畏审判去自己责备自己，他就受到魔鬼的引诱统治。那么我们讲到圣灵的引导，到底什么是圣灵的引导？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只要我内心我祷告我有一个感动出来，那就是圣灵的引导。但是内心的感动到底是出于我自己的本性的冲动，还是圣灵的督促呢？我如何分辨什么是圣灵，还是什么是出于我自己呢？保罗就在加拉太教会就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保罗列了两个清单，加拉太书五章很简单，你回去看一看就知道圣灵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这些都是不是的，就是肉体嘛。如果你中间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基本上那就是你的肉体，你会上仇敌撒旦的当，不要去顺从那个去走，比先前更不好。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就离开了那个又真又活神的启示，他靠着自己对神的话的理解，所以他就很快就受到撒旦的引诱和攻击，所以他立刻就成为属撒旦的人了。那个时候整个人类都属撒旦，虽然那时候只有刚开始的一个家庭，因为他们不要听神的启示，他要自己去判断什么是善和恶，所以他们就成为敌基督的。文士法利赛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是追求善恶，亚当夏娃，夏娃他不是要恶，他是要追求善恶，但是他是离开神的启示。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有律法，他们自己加添了很多的规矩，他们不认识那个活在他们生命中的神，所以耶稣称他们是毒蛇的后裔，他们结果就成为把耶稣钉十字架敌基督者。所以耶稣说他们比先前更不好，还不如你不是法利赛人就活在罪恶之中，你还不可能不会去敌基督。但是这个教导是对门徒说的，因为在门徒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每一个人你和我都一样，我们都必须要认识到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法利赛人。什么是法利赛人？简单的说就是与登山宝训中的教导完完全全相反的生命。我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就是我们的本性。耶稣需要他的门徒不要变成被撒旦利用的对象，不 不要受到撒旦的攻击而不自知。所以外在的宗教道德重整成为基督的敌对，因为你觉得我们自己都是对的话，你很可能在这个后来就是成为一个敌基督。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像尼尼微人一样那样的悔改，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像南方女王那样对基督的话的产生的渴慕的时候，那么基督复活的生命就必定会在那个人中间，那个人的心里面彰显出来他的果效。慢慢的，反而言之，许多的宗教，包括我们熟悉的摩门教，包括我们知道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都读圣经，他们有崇高的律法的教导，有的甚至连可乐都不喝，茶也不喝，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关于基督的知识，他们成为最大的敌基督的人。那今天我们讲的是极端的例子，法利赛人就是敌基督的人。结果耶稣在继续的在后面讲完了这一段的教导的以后呢，他就说，耶稣还在对这些人说话的时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就站在外面要跟他说话。有人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耶稣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指着，用手指责他的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姐妹了。所以这边基本上有两个不同的团体，耶稣的家庭还有不是耶稣的家庭，就是这两个不同的团体。圣经一直在讲这两个团体。耶稣的回答听起来好像不合情理，孝顺父母是神的律法，但是这边的背景告诉我们，耶稣正在教导人，他正在讲道，他正在教主日学，他的母亲站在门外要与他说话，几乎干扰了他的执事。他们似乎好像认为说，他们跟耶稣之间的那个血缘的关系高于耶稣正在执行他的职分的这件事情。那么耶稣的侍奉也被他打断了，所以耶稣呢，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他也没有责备任何人，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再教导他的门徒一个真理。他的统治是一种家庭成员之间的爱的关系的统治，他用这种关系来解释他跟他的百姓之间，他的百姓跟百姓的之间都是一个家庭的关系，不是一种权柄的笼掠和统治。耶稣注意到他在说的时候，他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一件事？耶稣他正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到地上来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传讲神国度的信息。耶稣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不是说要像他一样完完全全的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是说当他的门徒靠着信心接受他作为主的时候，真正悔改的时候，基督就成为他们顺服的根源。所有顺服的根源你必须要从约弗来，不是像法利赛人从自己的理解，从自己的努力去达到那个，而是从耶稣就成为他们的根源。他们在基督恩典之下顺服基督的统治，他们担负了基督的恶和担子，他们活在登山宝训的教导之中。你知道登山宝训，你仔细的去看，他永远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开始就会动怒的，也会动淫念的，他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是一个恩典，而是一个福音，他不是一个律法，而是一个在靠着罪与罪和本性不断的征战之中，当你失败的时候，他帮你铺设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尾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记不记得那法利赛人也会行异能？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记得我刚成为基督的时候读这段圣经， 我吓得满头冒汗，一直到念神学院我都不知道这节圣经要怎么解。为什么这些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结果主说他们是作恶的人？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登山宝训的教训去把它运用在生活上。耶稣就伸手指责他的门徒说，这就是他的真正的家庭。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信徒，不管是有生命多好的圣徒，或者是生命最小的圣徒，多不完全的圣徒，都属于同样的同等的荣耀的阶级，都是耶稣最亲近的家人。这是一种属灵的关系，这是一种比任何关系还要神圣，是透过圣灵的能力借着信心把这个团体联合起来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个关系，那我们还不在基督的家庭的里面。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关系，我们就处在这个蒙福的团体之中。因此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个极对的仇视的两个团体，他们可以最后变成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的家庭，被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庭。所以在基督家庭里面没有血缘的关系，也没有国家民族的关系。如果你到我们的圣地亚哥的这个教会去看，他们有从非洲来的黑人，有亚洲人，有白人，有东方人，都有大家都可以相处得很好。那么因为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他颁布了一条的命令给他的家庭成员，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也要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那约翰福音讲的相同的是，人说自己是在光明之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的里面。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之中，他并没有跌倒的理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的里面，而且在黑暗里面行，也不知道往哪边去，因为黑暗叫他瞎眼了。所以一个心意变化更新带来的悔改，它必定与认识基督有关系。真的认识基督也必定带来一种与基督和基督的家庭的成员一种爱的关系。当然这个爱的关系常常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本性上征战得胜才会彰显出来。如果我们一直顺着我们的本性，我们就像法利赛人，我们就像那个这个邪恶的时代。所以今天的这两段经文教导我们，法利赛人和这个邪恶世代所代表的这种外在的宗教道德重整，就好像一个打扫干净的空屋，但是里面没有被基督的知识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它必须会结果受到撒旦的统治，成为敌基督者。神国度的悔改一定因为他是在神的主权之内，他到最后一定会被基督的知识所充满，带来与基督和基督的家庭一种亲密的关系，彰显在弟兄姐妹的爱的关系中。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重点，这个地方没有中间的立场，这个地方也没有中间的身份，没有那个 gray area。 若人不是通往永生的窄门小路，就是走在通往灭亡的那个宽门大路上。这是一直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神国度的真理。这些真理不是叫我们去衡量别人，别人是不是走在 窄门小路、宽门大路上，而是要我们检视我们自己，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通往永生的窄门小路。那么这些真理也不是要定罪我们，而是要教导我们，要我们警醒，要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有内住的圣灵，因为我们做的所有的事行出来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真实悔改的信息，我们也求你施怜悯给我们。我们常常的失败，虽然我们在人的面前没有彰显出来，但是我们在你的光照底下，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失败。求主你怜悯我们，赐恩典给我们，赐能力给我们。我们虽然知道这是条窄门小路，主，我们需要你的圣灵的能力来带领我们。求你赐这样的福分给我们。主，我们你既然叫我们看到了这条路，主耶，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这条路上是失败的，因此我们在这边求你光照我们，继续让我们看到这条路，也继续施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有能力走这条路。因为你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真神，你也是在生活上带领我们的真神。求你下一次在我们回去的时候，在我们在我们独自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能够求你赐下这样的能力。因为我们渴慕那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成为实际，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的那位像法利赛人一样的老旧的生命住在我们中间。求你让我们不断的胜过我们自己的本性，好让你的生命，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慢慢的长大，成为一个实际，好让我们真实的在今生就能够享受到在你国度里面的一切的荣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